耶稣在这里讲了哪些人是有福的，然后为什么他们有福，也就是因为有前面一句就得到后面一个，那么因为有前面就有后面，那如果我们要有后面的福气就要有前面的状况。有福，福这个字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最很非常喜欢的一个字哈。福其实包括了跟福常常连在一起的福禄寿喜啊，就是长命富贵荣华。那么不过长命富贵荣华哈，是不是就是福呢？在圣经哈，有些翻译里面哈，有一个翻译就是 Happy are those who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哪些人很快乐了，他没有讲有福了。那这个翻译我也不是专家，我也不知道翻得好不好，我只知道很多的学者很多牧师都喜欢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快乐是喜乐。那我实在是搞不懂快乐跟喜乐有那么大的差别， joy 跟 happy 有这么大的差别啊，好像他们意思就是，我听到意思就是，其实也讲得很抽象，就快乐呢好像很肤浅啊，喜乐呢比较深沉，快乐呢好像就是肉体的一些愉悦，喜乐是一种有深度的。各位，这种话我都听不太懂的哈，就是太抽象了我都听不懂，可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一天到晚就听到这些抽象的话。我看圣经，我的理解当然有福很好，或者说福禄寿财喜这些都非常好，但是福禄寿财喜恐怕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个喜。你命很长，如果有很长的命，那个你不快乐，那就天天等死啊。各位可能你们也看过这样的人，可能你们也接触过这样的人。事实上我在教会也碰到过，就是很长命，说起来也很富贵，就是儿女也都孝顺，他的身体也都很好，活到100岁了还可以穿那个针线，在我们中国面前就是头脑非常清楚，他可以站着，有的时候服侍的时候站着在那里帮我们折周报可以半个小时，100岁耶，儿女都孝顺也都有成就，那么他住的也很好，也没有任何的吃的问题或者穿的或者钱的问题，但是这个姐妹不快乐，她不快乐。当然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快乐，可能像这姐妹现在这种状况，我知道的就是她过去中年的时候受很多的委屈，那个委屈让她一辈子那个伤痕都去不掉。那我们可能因为童年的伤害，或者是青年的伤害，或中年的伤害，或者婚姻的伤害，或婚姻以后婆媳关系的伤害，或者是儿女之间的伤害，那伤害到后来，现在我们长命的结果有的时候是孙子的伤害，不是带儿女很痛苦，那带孙子很痛苦。那如果神继续让现在的医药发达下去，以后我们是在带曾孙子当中痛苦的不得了，真是命苦啊。就我的意思只是在说，长寿不一定我们很喜欢，如果我们要长寿要很喜欢，就是我们还需要有一点后路嘛。假如说路就是那个俸禄的那个路哈，升官发财那个路，那个如果我们长命然后天天很痛苦，天天假如说我们，甚至我也有碰到这样的人啊，他在那个病床上可能20年30年，是90几岁，可是我们不喜欢这样嘛，我们希望长寿，我们还希望不要穷，要很多人照顾我们，最起码我们华人这一讲都懂的，口袋里没有钱实在是不安，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很不安，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就算那个钱在儿女手中我们也不安，一定要在自己手里，那在自己手里呢有时候又不安， 因为我们也会看到报纸新闻，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会被骗，会被诈骗集团骗，会，他们都有这些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也上当的。所以给人管钱也不好，自己抓在手里也有点怕，然后又知道自己糊涂了。不过我们还是希望有钱嘛，啊，如果你命长，你没有钱的话，万一生了病，这都是我们，这各位不要到晚年嘛，我们中年就开始了嘛。那个卖保险的都跟我们讲，你一定要有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如果没有那个保险，万一你怎样怎样，你看这么多都有这种情形。这保险不仅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不买保险的，那因为不知道身体不好的可怕嘛。好，现在你买了，有各种保险，然后还买好几个，还要我不过到底买哪些险我也不知道，这是我太太在处理的。那么什么健康的、人寿的什么的，然后还要有外劳看顾的，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的。好，那个都要非钱莫办，所以我们需要有钱，有钱有安全感，这不是坏事。有寿有钱就是有禄，那么禄那有财了啊。钱财禄呢是那种地位了，我想我想我们从小到老哈，尤其我们华人爱面子，不是只要有钱，我们还要人家很尊重我们。那就是不要说别人，我们牧师也是一样，就是你去宴席吃东西，那每个人吃，现在去宴席吃东西，哪一个人会吃的不被伺候的够啊？都有嘛。如果你再到高级一点宴席，后面都有人站着帮两三个人剥什么、弄什么、包什么，我们不会吃不够的。那个吃不饱的日子对我们来讲早就过去了。各位，我们现在问题都是吃太饱了，每个人的问题都是嘛，吃太多了嘛，然后每个人都痛恨自己怎么又胖了，然后每个人都像蛋衣里一样。节食了是一段日子，蔬菜白水一点都不掉肉的，吃一颗花生米马上就多了半公斤。我们都有这种，所以单一脸的神经没什么稀奇，我们都有，对吧？我们都吃的太多太好了。可是我们在宴席里面，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是在主桌被伺候的特别好，不是被伺候特别好，被特别恭敬。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人都有需要所谓的荣誉感或者面子。那我想就是禄财寿这个加起来，其实就中国人说的福，就是又有地位又有钱财，命又长，可能再多加一点就是儿孙满堂啊、承欢膝下，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儿孙满堂、承欢膝下，我们大概也体会到，也不能太频繁，也不能没有。太频繁是烦哦，就是孙子都来了，哎呀，我带烦哦。但是不频繁又不行，就是很寂寞。那人很麻烦哈，不过我们就说嘛，都有嘛。那都有这些的结果的，我觉得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喜。所以像亚里士多德他的伦理学第一句话就讲，所有的人，甚至他都几乎要讲所有的动物，甚至所有的东西都朝着一个目标走，就是英文圣经，哎，不是英文，英文的亚里士多德很多版本就是说，那个寻求的就是 happiness。 那个 happiness 我们在上伦理学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个 happiness 呢不是，他就又说不是 joyful， 当然了，亚里士多的意思是包括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就不是自己好而已，也不是，他都有讲，不仅是有钱而已，他甚至说不要做工，那是希腊人的理想，因为做工的人为自己的食衣住行要做工，就没有时间做那更高贵的事了。亚里士多德说更高贵的事是在那里思想，就不要做工，那是很低级的。各位，做工是荣耀的，那是我们基督教的伦理，希腊和中国人都不是这样想。做工的人叫人下人，那是叫劳力者，劳心者那叫人上人，劳心者是叫别人辛苦的，劳力者是为别人辛苦的。中国人跟希腊人想法一样，是基督教说所有的工作包括 所谓很低贱的劳力的工作都是好的，不过我们也懂这个哈，我们不要做工，然后人家服侍我们，然后人家尊重我们。那亚里士多德也都讲这些，还要身体很健康，还要头脑很清楚。那么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然后在一个非常公平的社会里面，亚里士多德还有讲到说，我们如果要快乐，需要有美德。他列出四个重要的美德，其中有一个现在很流行，就是 friendship， 就是那个人要快乐要有美德，人要有美德，美德之一就是有 friend， 这我们也懂。这个冠盖满金华，斯人独憔悴。如果你是大家都在捧你，哇，你真是每个人都说你好，然后你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势又有名，可是你都知道这些人捧我都是不安好心，都是要利用我。那我觉得中国皇帝常常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的金国先生也有很强烈一个非常希望有朋友，而他知道在官场大概不太容易有朋友，所以金国先生很喜欢跟那些比较就是我所谓低下阶层的人，这固然是他亲民了，但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我是觉得金国先生是感情很丰富的人，我这样觉得了。有些人感情不丰富，他感情真的很丰富。我相信他的夫人也是，俄国人那个都是会大碗喝酒，然后会大量流泪哭啊笑的。那可是你在官场和商场很可能不会有朋友，尤其你地位越高越不会有朋友，人家都不是真的跟你交朋友，人家是利用你。那如果真的有朋友啊，亚里士多德也讲，那是导致快乐，包括生活中的道德，然后这一切他又说不是一个人，所以他会说，如果他知道鲁滨孙的话，他会说在荒岛上即使什么都有也不是快乐的。好，即使我们说的下流一点，在荒岛上有一千个飞兵在那里给你玩弄，然后有一千个太监帮你烧饭吃，你每天就是做种猪做的事，交配和吃东西，种猪啊就是交配吧哈、很多中国男人是以这个为目标，真是很奇怪，喜欢做种猪哈、亚里说这不好，还要能够思想，还要能够在一个良好的政治中有公共的那个生活习惯。有个女哲学家叫 Hannah Arendt， 她就强调这个，我们要有公共的生活。那个公共的生活呢，不是一个人，有点像我们在教会里，也有点像在教会里面常常就有表演。所以表演呢，你们不太喜欢用表演，但是 Arendt 就是说那个 appearance。或者是就是把自己呈现在众人面前，呈现的又很好，大家又能很欣赏哦，就会鼓掌。比如说你们歌唱的很好，比如说我们受到感动，也得到快乐，然后表演的人也有。那么亚里士多德就讲到说，人只能在一个好的城邦，不要太大的国家不好管，一个小的城邦里面。甚至有点像我们说的桃花源，但跟桃花源不一样，桃花源是名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个亚里士多德理想的城邦是人和人之间呢有很公平的关系 justice， 又有很亲切的关系 friendship， 友谊，那么是一个公众的，然后钱也有，寿命也有，健康也有，这些他都不会很抽象的说啊，我们君子谋道不谋食，是我们是谋道，但是有食是一个基础，好，都讲得很好。但是我想，我相信亚里士多德和任何一个人能满足这样条件的，其实不是太少。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要长命，要富贵，要有权势，要得到人的称赞，有面子有荣耀，这些在现代的社会里，我觉得包括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能包括你的父母，因为我们这里我看起来放眼望去没有一个老的啊，都是年轻的哈、都貌美的哈、很英俊的，所以可能是我们祖父母辈，那么他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条件。现在真的你看看，你看活八九十岁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一般状况有外劳的也不算少，就好像都能够在这些事上有，但是好像我们也都同意一件事，我们不快乐，我们不快乐。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老妈妈，她已经是很有福了，但她不快乐。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快乐的话，我也觉得，因为我不是非基督徒，我不太能想象，但是我能够想象当一个人没有信心的时候状况。因为我虽然我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没有信心，有的时候会怀疑上帝，有的时候会对上帝愤怒，有的时候会自意自大，自以为是，甚至也包括自怜。那个时候当我没有信心而自我中心的时候，我就能体会一个非基督徒他的不快乐。因为非基督徒没有上帝，当我是基督徒却也不太想把上帝放在心里的时候，会有一下放肆的快乐，或者会有一下放肆的，我们男生讲的爽啊，骂人呢、啊、然后狠狠的把那个老婆骂了一顿，骂了他没办法还嘴，哦，好像有一点爽。但是如果那个是自我中心发出来的，不是带着爱的话，那一定是会痛苦。就是当基督徒自我中心自大的时候，当基督徒自满或者自我那种绝望的时候，我觉得就跟非基督徒一样。就是我始终不觉得非基督徒会有真正的快乐，因为他们会面对死亡，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那当基督徒没有信心的时候，也是不会面对死亡，也不会面对人生。我们活着的时候只要自我中心，就常常自私，自私的后面就狂妄，狂妄的后面就会绝望。因为人家不理你，你也很难过，你狂妄自私，人家当然慢慢不理你，就敷衍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这样。我们又希望人家亲我们，亲近我们，然后我们常常作为叫人家不想亲近我们，然后我们的作为就是只想到自己。所以我自己觉得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我看他的伦理学和他的政治学，看到最后就是哎，那也是乌托邦。虽然亚里士多德好聪明啊，他非常聪明，他其实也仔细的想一想人在什么样的状况中可以最幸福最快乐。我们讲的我觉得不能少掉快乐这两个因素。就是的确人如果有禄有财有寿不快乐，那每天的生活都生不如死，但又不敢死，因为我们很怕死，活得不快乐又很怕死。好，我在说这些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八福或九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我觉得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耶稣要我们快乐。什么样的人会快乐？可以说在神的国里的人是快乐的，但是什么样的人是在神的国里面的，或者说在天国里面，或者说在永生天国神国基督的国度永生神的儿女，还有圣经很多的写法，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都是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从一个很不快乐的罪恶充满的那个世界里面，这个不快乐不是说我们没有兴奋刺激的时候，可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常常哈哈大笑的，有些人天性很乐观很达观，然后可能他的我们中国人会说他的命也很好，他大概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他尤其他个性，这我觉得非常有福气。我没有，我的个性不好，但有些人个性比较容易跟人相处，也容易跟自己相处，他比较 easy going。 那么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像我一样就是容易忧郁，容易暴怒，容易愁苦啊。我们不是说那些，我们是说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叫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一种愉悦吧，还是 happiness。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坏的字眼，我们都希望快乐，但是我所谓的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我听说，我听有一个医生跟我讲过，他说他用过毒品，医生很容易拿到毒品， 就是麻醉嘛，或吗啡了，他用过，他好奇了，他真是飘飘欲仙。我妈妈常常跟我谈他们小的时候的往事，他说我们那中国那时候不王子怎么可能不王，几乎有点钱人都抽鸦片，他看了一场那个抽鸦片哦，看起来真愉快，什么事都不要做，然后就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很快乐。可是各位，那有后顾之忧，就跟你用所有的毒品，就跟你打完麻将，就跟你参加什么轰趴，就跟你经历了最兴奋的事，但是是错误的，后来都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这我没有参加过那些轰趴，我没有用过毒品，但是我从圣经上知道一定是这样，因为当我离弃上帝，或者当我自大自主，为了满足自己，不管是要骂人，不管是要性上吃上，或者情绪上要满足自己，然后发泄一下的时候，之后我都有一种空虚，有一种难过，有一种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如果我不是认识上帝的话，我大概也会知道好像对不起另外一个主宰。这是每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犯罪的时候都有的。罪恶让我们不能够快乐，罪恶让我们不能够有那种圣洁善良没有任何后遗症的快乐。好，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让人能够因着信靠他有快乐，脱离痛苦。那个有快乐脱离痛苦也不是纯粹抽象心灵的，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纯灵的，跟物质生活都有关系的。就是形容这种快乐或者这种幸福，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常常用离开埃及为奴之家，进入那个牛奶与蜜之地来形容。就是以前你们是不自由的，是做奴隶的，是做苦工的，是不能不听别人的话的，是听了别人的话还很痛苦的。现在上帝救你们，让你们不做一个奴隶，让你们做自由的人，让你们不要觉得命苦，这都是圣经上的话，让你们能够享受牛奶与蜜之地。那人很容易把这些看成纯物质的，因为圣经是用这些话讲，但是圣经又很清楚告诉你，这种快乐牛奶与蜜之地，迦南根本没有一条河是流牛奶的，流蜂蜜的，天下没有这种河，有这种河也没什么好，我宁愿它还是流清水。我看过芝加哥有个那个糖浆厂，就是做酒的，那个就是麦芽糖那个字，那个字叫什么 M 开头的那个它的糖浆放在一个就是跟那个水塔一样很高的地方，结果摊了，那个几吨不知道多少那个糖浆就流出来，那是大祸患了，跟那个岩浆跟那个冰河一样，所到之处那个都是灾难啊，会把房子也弄垮，然后那个黏黏的东西最后弄到河里，鱼很多死了很多。而牛奶牛蜜并不是好事，那只是在形容上帝给人的幸福。而那个上帝给人的幸福，在以色列出埃及以后就看得很清楚，就是成为一个尊主为大的民族，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信靠上帝的，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一个只以耶和华为神的，一个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的这个民族，他们是在流奶与蜜当中生活。好了，虽然是这样讲，虽然是说一个信靠上帝的生活是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没有说我们就不要国土，我们就不要城墙，我们就不要军队，我们就不需要君王，我们就不需要各样的社会制度。而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是在做梦的， 我们基督徒跟上帝在一起就有无比的美好，就是在神的国度天国里面，就在永生里面，我们跟上帝在一起，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远离了罪恶的瑕疵，远离了这个世界瑕疵。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就不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但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跟世人一起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我们选总统，或者以前以色列喊国王万岁，或者不是国王的时候，是士师领导的时候，我们在其中，或者在大卫领导的时候，在所罗门领导的时候，我们都仍然在世界上生活，我们仍然都有罪恶，我们仍然都跟别人可能合作，也可能愉快的相处，也可能不愉快的相处，这都有。我们跟不信主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在一起，有的愉快，有的不愉快。我们在教会里也是，有的人相处愉快，有的不愉快，有的从来不是朋友，有的是很亲密的朋友，有的是见面不讲话。我们教会也有，各位，我们教会也有弟兄看到我就不跟我讲话，不理我，因为我曾经骂过他，所以也许我是活该哈，也许他是活该，我不知道。就我们都有这些难处，我们在世上有，但是一个信靠上帝，越信靠上帝的人越多，越肯信靠上帝，主是会给他们更多的恩典。只是即使在旧约里面，神也会说一个幸福快乐的不会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因为这一点圣经跟亚里士多德一样，你一个人什么都有，一个人是不会快乐的，你要跟人在一起。那你跟人在一起又必须跟你说臭味相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各位，我们也看过多少了，你自己想想看，从小到大你的好朋友还有来往的有几个？甚至很多好朋友反目成仇的更厉害，就好像朋友也不能长久。那么以色列人也是，就是始终在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民族里面呢，以色列人始终也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信靠上帝，他们有的时候蒙福，有的时候受祸，后来他们的国家也亡了。就是在一个幸福的国度社会里面，在一个属灵的国度社会里面，在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度社会里面才是有福的。但是这种国度没有出现过，以色列人偶尔经历过一点，但是就算偶尔经历也不是完全最好的，像大卫统治的时候。所以一直圣经用大卫的国度来形容天国或神的国。但是即使最好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即使大卫在统治的时候，他也曾经奸淫了自己部下的妻子，而且把那个男人杀掉了，谋杀掉了，也很邪恶的，也很罪恶，那更不要说后来亡国了。那以色列人就常常在想，哎呦，什么时候上帝的国度、大卫的国度、天国、神的国再回到我们当中。所以他们都一直盼望这个，他们盼望是在人间可以经历，如同在大卫的时候或所罗门的时候，或多或少是比较多经历到上帝的国度在人间的呈现，神的国、天国，或者是乐园，或者是伊甸园在人间再能呈现。那他们都觉得只有在他们以色列当中。可是后来亡国了以后，他们就很绝望，他们还在等这个国度要能再实现，重心是有一个天国的君王来治理，有个真命天子来把整个的乱象解决。耶稣来就在宣告，我就是那个，我就是你们等的那个真命天子。然后他在讲我所统治的那个国度是怎么样的，每一个在那个国度里的人的特点就都是有福了，就都很快乐。好，那但是怎么样才能快乐，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国度里面，怎么样才能够有福呢？耶稣所讲的叫我们很困惑。第一个，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还有底下我们看哈，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恤人的人、清心人等等，这些哈，如果你把它了解成，如果你只把它了解成上帝要人这个样子，这样的人呢 就有福，这样的人就快乐，这样的人就幸福，这样的人就在神的国度里，这样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人就是有永生。你要有这些道德的素养才行，那你就看错了。圣经是有讲道德，但是圣经最重要总不是在讲道德。尤其我们要进入那个天国，进入上帝的国、基督的国、永恒的国度、大卫的国度、流奶与蜜之地，各位，这都是类似的意思。或者永生，我们总是讲因信称义，我们总是讲我们不配，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里，那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要最好的人才能去，我们都是最烂的人，我们都不好，我们都一样有各样的罪恶、情欲、虚伪，我们怎么能去那么好的地方？去那么好的地方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耶稣讲的，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保罗多次讲的，行这样的事人与神的国是没有份的，他在那里讲那些各种的罪恶。那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怎么去呢？我们怎么能进去呢？所以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都在讲人在神的国度里就有福，虽然他不是每个字都这样表达的，但他说都是有福或者都是快乐的。那我们怎么会想到说虚心的人，这虚心实在是翻得不好，因为原文就是邻里贫穷，不是我们一般人讲到的是很谦冲为怀啊，很客气啊，不为天下先啊，哦，因为他很谦卑啊，很虚心啊，很客气啊，像林书豪啊，所以他就一直赢啊。各位，不信主的人也有打球风度很好的，不信主的人也有，我们也说那些很好，那些没有不好，只是我们在说耶稣在讲这种永恒的只有给他儿女的那个福分，应该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而已，而且尤其不是一种我们道德上的修养而已，因为我们就是道德不够好嘛，我们就是常常觉得哎呀，当然我们自夸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不错，但是真的午夜梦回想想自己实在是不好，最起码我们有很多可以改的地方。所以当耶稣讲到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是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其实每一条有福都是类似的，邻里贫穷的人就是你要能够成为神国的人，你要继续是神国的人，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继续是神的儿女，你要快乐，你要继续是快乐的，会需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你总觉得你的状况不够理想。就耶稣总是在用两个做对比，你要在一种不理想的状况中才能有那种理想的状况，那个不理想的状况是一个觉得自己灵里面很贫穷的人，也就是说跟那个法利赛人是刚好相反的，不是一个自满自大的人，是一个因着圣灵的光照看到自己有缺乏的人。这里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哈，你当然可以举林书豪还有什么 Tibo 啊，这些很多的都是他们都真的是很谦卑，神也祝福他们，可是我还是说不信主人他也可以很谦卑。我们讲的谦卑不是那种只是态度上很客气，我们讲到邻里贫穷是一种被圣灵光照，然后看到人看到自己是有罪恶有缺乏的，不只是看到自己有罪恶有缺乏，是在丰富的上帝面前看到自己有罪恶有缺乏，是在一个圣洁善良的上帝面前看到自己有罪恶有缺乏，各位，是最快乐的事。各位，你欠钱欠了很多，你真的要自杀了，然后你碰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你不一定会很快乐，因为他很小气，他不给你钱没有用。你碰到一个很有钱的人，然后他又大方的不得了，那就是快乐无比的事，通常我们碰不到的。他有钱就是他小气才会有钱，他很大方，就所以他软囊羞涩已经没有东西了，跟你一样。你要是在一种极其贫穷，那个火烧屁股了，完蛋了，然后你碰到一个很富裕的，然后又很乐意给你的，这种人是有天国的。 耶稣自己就在说，我就是那个会给你们的人。我们的福音包括在这里，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讲，你看不太出来，但是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让人看到这两件事。第一个，我们是贫穷的，我们邻里贫穷，我们得罪上帝，不只是道德上面，我们不爱上帝，我们恨恶上帝，我们不喜欢上帝来管我们，那是贫穷，那是对上帝的不顺服。但是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而且上帝救我们这些罪人。各位，这种态度你信了耶稣以后还是要有，这样才能成长。你当然，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用我们中国的那个话讲，满招损谦受益，但我总是说我们不能只停到这里，这就是一种修养。这种修养，如果基督教只讲这种修养，我们不必看圣经，是中国文化里面有这些非常好的修养。我们讲的是，我们看到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我们邻里的贫穷是得罪上帝，我们是不承认一切的伟大美好来自他，我们也不相信他会把这些白白的给我们。那唯有在圣灵光照下，譬如说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譬如说其他的，包括大卫，包括约瑟，包括但以理，他们不管是在哪一个时候，不管是做王的时候，打死哥利亚的时候，这些时候都可以是丰富的，如果他们承认一切是来自上帝。但是我们往往在很丰富很成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自满，这些自满就会让我们跌倒。我不知道约瑟跌倒是不是这样子，他做那个梦让他非常自满，我不知道有没有自满，但他起码是口无遮拦的跟他哥哥也对他爸爸讲，哦，我梦见你们跟我下跪，跪你跟你哥讲这话干嘛，讨打哀嘛。那约瑟可能在他很贫穷的时候，邻里觉得贫穷的时候，包括上帝好像都没有理他，他做监狱这些事情是上帝与他同在，他很顺利，但他的困境没有解决，他没有被释放出来。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是不是有一种邻里贫穷需要依靠上帝的心。大卫和尼布甲尼撒都是在邻里觉得自己丰富，或者就是一种自大的状况中失败的。他们两个人的失败，尼布甲尼撒和大卫都是站在他们的人生最高点，不仅是心理的最高点，生活上也是最高点，他们站在101的顶上，而且那栋大楼是他的。尼布甲尼撒是站在王宫的顶上，看到整个巴比伦，他所建设的巴比伦，当然也看到一直到无远佛界的远方都是被他的军队控制的。这大巴比伦是我造的，彰显我的伟大。大卫是在皇宫顶上削平群雄，除了亚门人约押正在去打的以外，他什么都有，就在顶上，那种一种自满的情绪，所以他看到女人就动了一念，然后就发生悲剧了。所以我想恐怕也是尼布甲尼撒在他被贬了以后，圣经上讲他像个牛一样生活了以后，他才清醒过来。大卫也是被上帝的话光照，让他看到他是一个很卑鄙下流的人，他就说，哎，我得罪上帝，我邻里贫穷，所以他就写了51篇。神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除去这些污秽，除去这些我的肮脏。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觉得自己贫穷，而且你知道上帝丰富的恩典，你就会从贫穷和痛苦中变成快乐。当然我们继续要看到自己的贫穷，就是不要自满，我们可以一直很快乐的，但是我们不是自满的。对不起，让你们要可能要站起来一下还是怎么样哈？没有，不要站起来。我今天在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看这幅画， 标题，我猜那幅画的原来的标题，英文标题或者是什么拉丁文或意大利文，也是这个孩童耶稣在圣殿听到，我猜是，我不知道啊，我们可以 Google search 一下，Jesus the child， 应该是这样吧。Jesus child listen to the sermon in the temple， 这幅画的名字是这个，我不知道他翻的准不准确。画是 Bernini， 我不知道是谁，应该是文艺复兴时候一个意大利的画家。你我们可以回去查。你再看，完全错误，对不对？第一个不是孩童，那人哪是孩童啊？那人是一个乱潇洒的年轻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男生，他也丝毫不在听到，对不对？他显然在讲道嘛。我想到很多啊，看这幅画，我绝对相信，我不知道本尼尼是谁，我相信这个人绝对对圣经不会是陌生的。我在这里也想到画哈，就是这些画应该都是，起码我的外行人看就是比较写实一点，就是不是像毕加索的或者抽象画，你根本看不懂，是看得懂。可是你在想他们所画的画，我觉得高度的抽象，高度的不写实。你们倒也知道，这绝对不是当年的耶路撒冷的样子，这个是巴洛克时代的背景，这里根本是一个非常豪华的背景，不是当时的，包括所有的穿的所有的建筑物都不是当时的圣殿。不，这我们不再讲，我觉得当时的画家，包括米开朗基罗画的 Sistine Chapel 的那个，通通是看起来很真实，但它里面一定有其他的意思。我们这样一看看不懂的，一看就会说啊，这画家怎么乱画，跟实际完全不一样。当时的耶路撒冷不是这样，圣殿不是这样，那时候人穿着的不是这样，书也绝对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是羊皮卷，不是这个书的样子。我不相信画家不知道，都知道，但他们可能有他们要表达，我不是专家，所以我不去乱冲内行，不知道是什么。但我在想，我就刚才特别看了一下，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没有讲耶稣在那里听到，也没有讲耶稣在这里讲道，只有讲耶稣坐在教法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就是完全不是这幅像这幅画的样子。他是坐着的，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问一面听。各位，那是什么呢？那不是邻里贫穷吗？那不是他在问吗？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就他的神性他没有任何的不知道，但是就他的人性，他的确跟你我一样逐渐的成长。当然这人性神性在他的那个这位上帝的里面是怎么样结合怎么样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商量啊，不去讨论，这个神学家都讨论几百年了，每一个细节都讨论过。我们可以说一件事，耶稣在问，我们感谢主，他不需要问，但他在问，他可以姑且这样说吧，他的神性可以教导他的人性啊，这个问题是什么？但是上帝没有让这样的事发生，或者我们主耶稣没有让这样的事发生，他真实的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这样的人不但是天国的，而且是天国的君王。那对我们来讲，让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吧，也看到上帝的丰富，看到我们自己灵里面不只是知识上，我们在道德上，在善良上，在诚实上，在圣洁上，在爱人事上，在正义，在勇敢，在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丈夫上面，我们都很贫穷。也许比较起来你已经很好了，甚至你比别人都好了，但是你需要常常在上帝的荣耀中，你看到那伟大的上帝，你就看到自己的贫穷。没有看到自己贫穷的人就是井底之蛙，他不知道上帝的善良、圣洁、公义、慈爱是何等的美好。那种人我们就会说是土包子，把一个玻璃就以为哇钻石就是这样的， 然后没见过世面，我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我常说，哦，你这衣服看起来很高贵啊，路边摊的，没见过世面。你没有见过上帝，一个不常常被上帝光照的人，你不知道你多么的贫穷，人就会自满嘛。所以我们被上帝光照，看到自己贫穷，看到上帝丰富，而去寻求他的人有福了，快乐，因为这样的人就在神的国里面。我也继续必须是这样的人才继续在神的国里面。这一条其实就是包括了以下的每一条，不过底下我们讲快一点。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单照那个字我都不知道，我都忘记了，我看的那个英文版本好像是什么 Good News Bible 里面讲 Happy are those who are sad， 这是什么话吗？悲哀的人有福了，悲哀的人很快乐了，这是矛盾的话吗？那好高的一个矮子哦，那是哪有这种话嘛？好胖的一个瘦子哦，这是什么话嘛？但是耶稣不是在打谜语，耶稣跟上面一句话一样，你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上帝的圣洁，看到上帝对人，上帝那绝对高的标准，那美好，就你就难过了。这种难过就跟亚历山大刚好相反。各位，亚历山大难过，亚历山大到最后哭了，他最后哭就是他征服了世界，哎，世界这么小都被我征服了，没地方征服了。这种人就像我们以前班上那种第一名的同学一样，那功课五分钟就做完了，那功课做很无聊，而且对我们这种人，那我们是上作文课的时候最有这种比较了。作文课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我们那时候都是两个钟头连续的，那个同学那个棒的人就是写，我们都最好都是写三面是成绩最好，两面是不错，一面就太烂了，一下就写完第一堂前半小时就写完了，然后下面他就很愉快。像我就是一直在那里想到最后一分钟只能写两个字，从前。就是那么标准的，这都是听故事来的嘛。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两个儿子，怎么样，反正都从前，写不出来。交友也是从前，母亲也是从前，反正写不出来嘛。各位，这样的人就是那个正比疾书很满足的人，很好。但如果他在满足中，他不知道上帝，他完蛋了，他永远不会进到神的国。如果因为自己烂，像我很烂，作文很烂，也不会进到上帝的国。我各位你看清楚，他不是在说，或者我要讲得很清楚，不是看清楚，这里没有写的那么多，只是从整个圣经来看，你的哀痛是因为发现，不是像亚历山大发现这个世界都被我征服了，而是发现上帝那么伟大，上帝的要求那么多，我以为我是自由身，我以为我是一等生，我以为我的道德多好，我以为我的操行多好，哎呀，原来我是这么肮脏污秽。你在上帝的光里看到自己的污秽，但是同时你又看到上帝对愿意悔改的人给他的恩惠和慈爱有多大，你就一定不仅哀痛，而且在哀痛之同时你一定有快乐，就是有福和安慰。这不要想到说每次都是我自己的罪哈，这也包括别人罪，也包括你碰到的人间的艰难。各位，我们随时都需要安慰，安慰是圣灵的工作，是保惠师的工作。保惠师那个字就是安慰者。我们得到安慰是因为我们在哀痛里面 知道上帝的圣洁善良和我们的有祸，而上帝又恩待我们。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保证。你在主里面哀痛，主里面神会安慰你。好像雅各还有很多人了，我们不能举那么多例子了。雅各就是有这种，雅各是很有本领的人，他从母腹里，他的特点就是好处抓了就不会放，他那个名字就是抓了不放，他甚至连神都是抓了不放，圣经上讲摔跤。但是他晚年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约瑟没有了，后来十个儿子也没有了，不，约瑟没有了，后来西面没有了，后来其他十个把但以理也带走，把便雅悯也带走了，他所爱的都没有了，他的太太也死了，他有四个太太。在约瑟在雅各最后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所爱的太太早就死掉了，其他几个也都没有，在他眼前的儿子都不像话，但连这些也没有了。他神曾经给他非常多的家产，后来饥荒也把所有的吞吃了，他什么都没有。他是让他的儿子去埃及讨粮食回来，第一次去带回粮食，但失去了西面。第二次粮食吃光了，他的儿子说我们要去，那个宰相说非把便雅悯带去，要不然就没有粮食。雅各说我要悲悲惨惨白发苍苍的下阴间。雅各那个时候应该是120岁，长寿啊，他也有很多，曾经有很多钱啊，他福禄寿财喜都有，没有喜，而且有的这些又通通都没有了。他小孩通通都走了，到了埃及，去埃及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带粮食回来不知道，因为那个宰相好像脾气很坏哦，卖粮食你把你家那个小弟弟带来给我看，要不然扣一个人质，你要买粮食只好这样做。啊，结果没有想到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说哎，你所有的都回来了，约瑟也回来了，那个宰相就是约瑟。各位，台湾大饥荒，你去美国讨生活，就美国总统派一架飞机来接你，我就是你的儿子，就是美国总统，你哪里会相信啊？就是雅各是很悲哀的人，到最后是几乎是绝望了。哎，但是上帝给他恩典，他也就在极度的悲哀中间，他我居然还看得到约瑟。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或者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有的，我们要常常觉得自己贫穷，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的罪，为世人的罪，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有祸了，而我们哀痛，然后我们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安慰和赦免。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有福必承受地土，这里承受地土的意思还是一样，就承受神的国，只是神的国里面或者永生里面包括我们在世上的幸福。对了，有人多有人少，世上的别人有的时候比我们多，别人有的时候比我们少，这温柔倒不是又像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王子，头两个王子精明能干会打仗，结果他们没有完成父王的命令，所以就没有承受那个国位。通常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都是这样嘛，我们的小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记得这些童话，啊，这个老三又笨啊又呆啊，但是很温柔哦，看到一个老头子，他很温柔的帮助他，就那老头子就是一个仙人，给了他在完成任务的时候的帮助。他又看到一只小狗，那只小狗好可怜，但他很温柔啊，结果那个小狗也是一个仙人，又帮助了他，让他完成。哥，好像这个时候大家都特别专心啊，讲神话大家比较专心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柔和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要刚强勇敢。圣经也常常提到这个温柔的人，还是所有的都是一样，你对上帝有个受教的态度，不是完梗的。上帝对我们的提醒、责备或者是应许，我们能够听进去。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不肯受安慰。有的时候我们不肯受安慰，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接受人家的道歉，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心态已经很扭曲了，很硬啊。各位，这就是大人小孩都一样的。我们都在捷运上，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那小孩子很小，但是哦，那真是硬着景象啊，很顽梗哎。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长辈不是吗，七八十岁老先生老太太，哎呦，顽固的不得了，要把他掐死，但是爸爸妈妈不能呢。我们自己也是顽梗悖逆，如果能够在上帝的光中我们能柔和，我们就能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快乐和丰富，那是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对义、对正义、对公平，我们有一种渴慕。这种渴慕包括别人对我们好，其实我们对正义公平的渴慕常常不是别人对我们好，而是对别人对我们另眼看待，就是不公平了。各位，你们看过病吧，都看过病吧，我也常常要去看病的。看病最讨厌别人插队，最讨厌有个医生认识的人啊，他就先来了。但是我最喜欢做那种人，我最喜欢就我也看过医生，那是我们教会的，我是故意不好意思给他看到，但有时候故意开个门让他看到啊，康牧师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各位，一方面表示自己是特权，一方面好像特别被看中，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不需要等。就我们常常所谓希望公平，是别人要守规矩，我是特权就好，也是因为这样就没有公平，也是因为这样社会上的公平 justice 也好 fairness 也好常常都是勉强的，总有几家欢乐几家愁，没有什么都赢的。好，这里在讲的重点不是这些，虽然这些也有关系，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对社会、对学校、对医院，我们去看病，还有等等。我们不是，各位，你想想看嘛。我现在我的小孩都大了，感谢主，不需要再有那个烦恼了。就是到底大学要不是前一阵讨论吗？到底是怎么样招生最好？这从小我们就是中国几千年，我看到今天没解决这问题，因为摆不平嘛。每个人都想到对我最有利的，我儿子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进大，我就要这种办法，如果那种方法可以就那种方法，当然我儿子顶尖的，这什么方法都可以，那我就说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你可以有那种没有关系的本钱。其实我们都是自私的，真正的义是要上帝给我们的，义人是因信得生的，我们真正的义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这罗马书第一章讲，在诗篇和以赛亚书也很多这样的话。我们有一种感觉，这世界不公平，包括我对人也不公平，我对人不诚实不好，当然别人对我也不好，但我又不能希望别人对我很公平，因为如果公平的话我可能考不上学校。就是慈爱、公平、正义，这里这个意思涵盖了这一切，如同圣经很多时候不是只有那种很窄的 justice， 包括有恩典，就是我们渴慕这个，这只有在神的国里有，这只有对信靠上帝才有。而我们在世间不管怎么好的状况，我们觉得还是缺了一点。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又看到上帝白白把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没有分别，你就感恩，你也就在这个国度里， 你也就快乐。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让我们能够快乐，能够因着信靠上帝快乐，能够因着上帝的光光照我们，上帝的圣灵，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贫穷的，赤身的，可怜的，瞎眼的，缺少义，也缺少正直善良，而你却把你丰富的一切美好白白加给我们。主，就让我们在灵里面变得善良，变得美丽，变得丰富，变得勇敢，也把这些借着福音的传扬和彰显让别人也分享。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